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节目。中原，天下至中的原野，华夏文明的发源之地，长指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当然狭义上多指的是今天的河南省。中原地区可是中国建都朝代最多、历史最长、古都数量最多的地区，先后有20多个朝代、300多位帝王建都或者迁都于此，可谓是历史悠久、文化繁盛了。今天我们就有幸请到了我们的河南老乡 Frank 来跟我们叙叙旧，聊聊他的家乡。那么掌声欢迎 Frank， 跟我打个招呼吧。
哎，你好，我是 Frank， 很高兴给大家介绍河南。
对，所以 Frank 是河南哪里人呀？
哦，是这样啊，我得讲一下，就是我太太是河南人，我是河南的女婿，但我对河南非常熟悉，所以说我太太就让我来代表她来讲河南。我太太是河南。
哦，原来是。
哎，对。
哦，河南安阳。所以说您刚才讲到了您对河南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那这个熟悉到底是熟悉在哪儿呢？能给我们揭个秘吗？
他是这样，我18岁到了河南，我在河南上了大学，然后呢几乎每年都要到河南，后来我们和我太太一起到山东工作，所以说呢就是我们那个我岳父家一直在河南，所以说我每年都要到河南，有时候去每年要去个3到4次吧。
哦，那对河南真的是相当的熟悉了。你刚才提到了您太太是来自于这个河南安阳，要不我们今天就从安阳开始聊起，可以吗？
可以的，没问题。
对，所以说这个河南安阳在你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呢？
河南安阳在河南的最北边，是那个河南最北的这么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我最早去是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去的，因为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就是家属院，在山东一个家属院。我第一次去河南的时候，去到安阳的时候，我被那个地方的就是城市的这个风貌所惊讶到了。为什么呢？这个城市非常的古老，就是完全是明清时期的建筑。然后呢，它有它当时有一些非常小巧的这个钟楼啊，还有一些那个什么所谓它叫亭台楼阁嘛，所以说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还知道就是河南省一共有2个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安阳的殷墟甲骨文，还一个就是洛阳的龙门石窟，所以说河南的那个就是安阳的那个有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大家根本没有想到的，就是袁世凯，就是民国一个大总统，后来像邓皇帝的那个袁世凯的坟在安阳，就是坟在安阳，还有岳飞墓也是在安阳。你说很多的著名的人物，历史上著名的人物都是在安阳，很多。还有那个你说所知道这个三皇五帝，有2个人都是在河南安阳的内黄，还有我们那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源地《易经》。就是五经之首，《易经》的发源地也是在安阳，就是说，所以说特别多的这个，还有中国的文字的发源地甲骨文也是在安阳，所以说你很多人根本没想到。
哎，我刚才听到背景音里是您的夫人在跟您说这个，
我补充
对，要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打声招呼吧，这个正正宗宗的河南人是吗？
对。
哎，大家好，我叫王宁，主持人好。
哎，你好，您是这个地地道道的河阳安这个河南安阳人是吗？
对，我出生在那里，然后，一直到在安阳住到15岁，后来上大学5年，20岁离开河南到山东去了。
对，这个听起来是对安阳这座城，因为刚才您丈夫在这儿描述的时候，你也是不断的补充。我相信从你们两位简单的描述当中呢，我们已经体会到了安阳真的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了。在前些日子呢，我记得我看这个有一个寻宝节目叫《国家宝藏》，里面介绍了很多，当然也介绍到了刚才我们 Frank 提到的这个安阳殷墟，真的是名不虚传。哎，想问问两位有没有去这个殷墟看过呢？
我大概去过两次吧，去过两次。
嗯、
对。
那觉得殷墟是一个怎么样的景点？是这样可以理解吗？
殷墟是这样，就是那个我当时是去它那叫小屯村嘛，我们上高中学历史的时候，就曾经说那个中国甲骨文的发源地在河南小屯村。他现在就是在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就国家拨款，因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嘛，联合国也拨钱嘛，就建了一个殷墟博物馆。它完全恢复到商代的建筑，商代大概有400多年，叫有一个君王叫什么名字我不是很清楚了，我已经忘掉了。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建
商
都，不是商周，就是在那个地方建都了400多年。然后呢整体的就是完全的恢复到商代的宫廷建筑，有还看到那个甲骨文的发掘的现场，这是一个。另外还看到那个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叫妇好，妇好墓里头发掘出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镇国之宝，中国的镇国之宝叫四母墓大方鼎，你在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会看到的。我不知道你听过。
对，在很多的历史书籍上，这个四母墓大方鼎也是这个算是这个书籍的这个镇馆之宝了。
对，不光是这个了，就是我们中国很多的这个礼品啊，上面就是说一言九鼎，那个鼎就是四母墓大方鼎的那个样式。它因为它是在商代建造的嘛，它是青铜器一体合成的。光四母大方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呢它是历史发掘出来最重的一个青铜器。对的，
在我们刚才 Frank 的介绍当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安阳这个城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历史文化底蕴。据叶子了解呢，在安阳好像似乎还有一个中国文字博物馆，因为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甲骨文真的是跟安阳是密不可分的关系。那如果我们去安阳旅游的话，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这个中国文字博物馆呢？
中国博物馆去过两次，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文字博物馆，把它放在了
东京，
把它放在了安阳。然后呢，并且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要亲自题词，它整体的造型呢，就是以那个甲骨文那个造型，门口的就是一个精致的字，中国的字发明的。进到博物馆里头呢，有历代书法家的那个书法，都很多是真迹。在安阳。所以说中国的文字是这样的，就是说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发源，也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它不光是影响了我们中国，就包括韩国、你日本这些文字，东南亚很多文字都来源于中国文字，中国文字又来源于安阳文字，所以说安阳的甲骨文，所以说你想它的历史的重要性很伟大。
对，我相信在晋升于这样的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时候，每个人都将沉思我们引以为傲的所谓的学识在人类的这个史面前显得那么的渺小，而且看着这个青铜器上刻的铭文，或者是这个竹简上写的这个篆书之类的，真的可以感叹这个古人创造文字的智慧啊！而且西方学者总是说，判断一个民族是否先进的重要依据，其实看是否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我相信作为一个安阳人或者安阳的这个女婿，两位真的是有这种深深的自豪感。
对，你讲的非常正确，我非常赞同。另外我还给你讲个小故事啊，你都那个我刚来美国，我今天是我们全家来美国六周年
哦，真的六周年，这个六周年纪念日快乐。
上节目，然后在3年前的时候，在我们诊所的旁边有一个老先生，他是美国人，他专门卖那个亚洲的一些文字，就是一些文物，一些艺术品。
嗯。
然后呢，他问我来自哪里，我说来自中国。他说你知道吗？他说， 他说这个我们那个北美的印第安人是来自安阳，你没听说过吗？啊，主持人，
哎，我还真的不知道。
你到网上去搜一下，你说说那个中国那个，就是印第安人来自安阳。他说最早在阿拉斯加这一带，他有历史上两个传说嘛，阿拉斯加那一带。由那个就是有个大陆架是福气水面来的，然后呢我们的亚洲人就从那个大陆架上过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那个武王伐纣的时候，商纣王有十万军队，历史上不知去向的。本来说这个十万军队要劫那个商纣王的朝歌之围的，结果后来他们听说从那个朝歌是商纣王的都城啊，商王，我们怎么学过看曾经看过《封神演义》嘛？或者商纣王不自焚而死嘛？毁于那个妲己之时，一个著名的一个什么那个传神话故事，一个妖姬就是妲己，你还记得吗？
嗯，这个我知道，这个也是被演绎成了很多、
啊。这个故事特别多，然后十万军队消失了。这个消失了之后呢，他们就到了北美，他们发现在秘鲁还是墨西哥那个地方，发现了就是玛雅文明同时期的那个时代的。一些这个文字和甲骨文是非常相似的，这个有一篇文章在网上，你可以搜一下。当然呢，就是说有一些学者非常坚信的是认为这是他们考证过来事实。
说印第安这个安就是安，
并且还说印第安是来自于印第安洋，这样。
哦，那是这个意思。哎，今天这两位真的学了不少的历史文化知识。
对，然后在安阳的这个殷墟甲骨文的那个博物馆里头有一个。就是在殷墟里头发现的很早他们一个石刻，刻了一个安阳人头像的这么一个小很小的一个石刻啊，非常小，我记得当时和鸡蛋一样大小，当时那个商人刻的那个面相和那个印第安人那个面相特别像，这个很奇妙、
啊、
对对对，大家听众要感兴趣的话可以搜一搜。
对，我觉得如果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感兴趣，特别是对甲骨文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安阳这个地方了。这听起来安阳真的是一座非常棒的城市。那除了你刚才讲到的殷墟，还有讲到的这个中国文字博物馆之外，那安阳还有据说还有岳飞庙是吗？
岳飞在河南汤阴呢，他是河南汤阴，他是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英雄。他是死在杭州嘛，所以说他然后呢就是葬在杭州啊，但是呢在他的家乡河南汤阴，河南安阳的汤阴专门建立了个岳飞庙，然后呢这个尺寸什么比的是和那个杭州的是一模一样的，里头也有四大奸臣跪的一个铜像都有，这个地方我也去过。
哦，听起来这个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城市真的特别特别适合寻古。那安阳除了您刚介绍的这些景点之外， 有没有继续跟我们推荐的？
还有一个叫我们上初中啊，不是高中的时候曾经学过一个申公豹之夜，你听说过吗？
哦，这个知道
啊，申公豹之夜它就是在邺城，就是安阳，
邺城也是安阳，这个安阳听起来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别称。
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您是80后还是90后？
哦，我是90后。
90后在有个歌你知道吧，就阿宝和那个谁唱那个铜雀台，你听说过吗？铜雀台
这个我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
不知道啊，我也可能记错了，因为铜雀台也是在安阳，当时
铜雀台也是
曹操建都，曹操建都当时都城就设在安阳，也是
这个
许昌广，对，河南许昌广。
对，虽然我没有听过铜雀台这个歌，我倒是看过这个赵灵山导演执演的一个铜雀台这部电影，不知道这地方到底是在安阳呢还是在这个河北的邯郸，可能我们事后、
哎啊、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你知道河南和邯郸和邯郸是和安阳和邯郸什么距离吗？
哦，这个、哦、那可能需要您具体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邯郸跟这个安阳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就是、安阳的安阳和邯郸中间隔着一个叫漳河，漳河水、
哦、
对，你看看申公豹之夜就是因为漳河水泛滥，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女巫这个我记得是巫啊，就是那相当于那个风水先生就通俗的讲啊，当时可能级别更高一点，然后每年都把童男子的什么弄到河里去，后来申公豹不是把这个风俗驱掉了吗？邯郸和安阳就是 靠一块儿，
一城之隔，一城之隔，
哎，一河之隔叫
一河之隔，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知道的，就是历史上有一个，就是我们大概在七年前，中国一个考古重大发现，是曹操墓的发现，曹操墓就在安阳。
哇，这个越聊我们发现安阳这个地方真是越来越有文化底蕴，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强的城市。我相信如果对这一段历史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能错过河南旅游的这个安阳。那很想问一问，安阳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地方，当然河南省还有其他的省市比较出名的，像是郑州跟洛阳，不知道这两个地方两位去过吗？
去过，都去过。郑州和洛阳都去过。先讲一下洛阳吧。洛阳是中国十三朝古都。然后呢，我们出国前嘛，我们全家专门去看了哪三个博物馆？第一是坐，我们是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之后呢，紧接着就到了洛阳的历史博物馆。然后呢，又到了郑州的河南省历史博物馆。洛阳呢，在河南的在郑州的西边，这个城市我们所知道的，什么武则天啊，知道吧？建都在洛阳，它一共十三朝古都嘛。还有东汉刘秀，我记得建都也是在洛阳，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吗？
哦，对对对，您刚才讲的都是我们在历史课本里面学到的东西，当它真的映射在我们的现实的时候，我相信去洛阳旅游会有更深的感触。那么在晚间十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在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十三朝古都洛阳。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登录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以获取新的在线项目和服务，包括孩子们的远程故事时间、免费课程和小型企业研讨会。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在这里进入您的图书馆。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pl.org/virtual events。
信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齐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 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 Frank 两夫妻已经给我们提到了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安阳，也跟我们简单提到了洛阳。洛阳因地处洛水之阳而得名，而且被誉为是中华这个华夏的根脉，洛河文化啊，河洛文化。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把时间交还给 Frank， 让他们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洛阳这座城市吧。给大家简单的提个小醒儿，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其实 Frank 已经提到了他上一次这个博物馆之旅，要不继续跟我们聊一聊你去过的这些博物馆吧。
他这样，我去的洛阳博物馆，我去的那年是刚刚修建，他整个的给我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在山东不是生活了很多年，在山东省历史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青铜器啊，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怎么一些工艺品。我来到洛阳之后就发现，就是说洛阳的工艺品就是王家风范，山东的只是一个分支，它整个的艺术的这种大气，还有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贵气，完全是就是山东省是无法说比。然后呢，我们所了解的一个很有名的唐三彩，我不知道你听说过吗？他是
对，
著名的一个唐三彩，他我看到原就是挖掘出来的这个样子，非常的也是，你看到这个颜色是它自然形成的，就是让你感觉到中国古人的这种聪明。那现在唐三彩的这个就是工艺吧，还没有完全被破解，这样。
对的，而且这个唐三彩因为最早最多是出土于洛阳，所以有这个洛阳唐三彩之称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还有一个洛阳的，刚才讲的博物馆，你刚刚讲博物馆，我唯一的就这个印象，因为那时候我在山东待着，也是很自大，我觉得山东省是全国最好，但是到了河南之后，我就发现河南真不愧为，就是说古都的，就是说七大古都有三大古都在那个地方，它就是带一种王者之气，不一样。就是用这种气魄完全是不一样的。洛阳这个城市和安阳不一样，安阳的很多我们商汤之间的一些文明，就商汤啊、殷商啊，这种过去三千年前是帝都嘛，所以说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强盛的时候。然后呢，到了洛阳就代表了唐啊，还有隋啊、北魏啊，那个时代就是文化还有文化经济的最高峰之代，所以说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所了解的。很多人知道什么唐僧啊、杜甫啊、白居易啊，还有什么范仲淹，都是在这个地方。
对，如果说安阳是这个，如果是安阳是这个殷商文化的典型代表的话，那我们洛阳就见证了这个盛唐的繁荣。那么除了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博物馆之外，有没有什么洛阳的景点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的呢？
洛阳一个是中国第一寺庙叫白马寺，是在那个地方，是中国第一所皇家寺院。还有一个最大家对中国最熟悉的一个著名人物叫关公，关林是在洛阳，关林就是关公的墓是在那个河南省洛阳。
对的，这个洛阳白马寺始建于这个东汉明帝永平的11年，而且现在现存的多为元明清的建筑，白马寺确实是赫赫有名。哎，不知道你们去白马寺参观的时候是个场景吗？
白马寺的去的时候，我记得就是门口这个当时就是一个白马在那个白马那个白马寺，我去过两次。最早去的特别年轻，去的没什么感受，然后呢后来再去的时候我才知道它是第一个就是皇家寺院，然后门口还是当年那个就是驮经，就是把经书从那个印度驮过来那个僧人，两个僧人的骑那个白马，就是一个那个非常的有印象。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泰国捐的一种白玉佛，是近代的，哎，我觉得挺震撼。其他的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记忆了，那时候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了。对，
啊，对的，那洛阳除了你刚刚讲的白马寺，那当然是这个重中之重的。那有没有其他洛阳的景点也是令你印象深刻的呢？
洛阳的最重中之重的一个景色，那就是龙门石窟。实际上，这个应该来讲，就是我讲洛阳的，应该放在压轴的吧，就是最震撼的。因为河南省有两大世界文化遗产，一个是殷墟，我记得好像世界文化遗产它排名38位，然后呢，龙门石窟就排名39位，第39位。它的里头，龙门石窟里头很著名的一个大佛叫卢舍那大佛，据说是根据武则天的这个面相所建造的。然后呢，卢舍那大佛给你最震撼的在哪个地方？就是说很多的佛像，你看的是面无表情，但是卢舍那大佛是它有表情的，我的感觉是有表情的。后来我看了很多书上说，卢舍那大佛他在石刻的时候，他能感觉到的一种，就是说能够感到，就是仿佛是个活的一样。这个据说是根据武则天的面相来建造的。另外，其中还有一个洞窟叫龙阳石窟吧，因为它建了很多石窟吧。龙阳石窟上面有一个那个穹顶啊，穹龙嘛，穹顶啊，那个是后来是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大会堂那个建筑风格就比的那个洛阳龙门石窟那个叫什么古阳洞什么，我已经忘记了那个来建造的，所以说它有很多的什么奇迹的。
对，龙门石窟有97000余尊佛像，而且这个西山石窟是最为精华的部分，素有这个"龙门20品"。我相信，即使是去过的朋友，也不能把这20品细细的记下。但是，像刚才 Frank 推荐的这个，大舍，叫大卢舍那，对吧？卢舍那，对的，我相信是这个最为精华的部分。那么，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幸造访这个中国四大石窟之一的话，一定记得去看一看。那讲完了这个安阳跟洛阳之后，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来聊一聊这个作为省会的郑州了吧。
对，郑州应该来讲是我去过的，在中国吧，我去过的，其实我前几年旅游，我出过钱。去过的城市当中最大气的、最有城市感的一个城市，我的感。
哦，这个 Frank 用了"最大气"跟"
对，
最有
这个
城
市
市
感
感"的
”，
这两个之最来描述，那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哎，为什么会用上这两个之最呢？
最早的这个河南省的省会不是在洛阳，河南省省会是在开封，我记得是好像5几年是迁到郑州。我们当时我对郑州的最早的了解是我记得初中上地理的时候，说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就是在河南郑州，就是说它是中国陇海线和京广线的一个交叉的地方，所以是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然后呢，郑州本身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它一个商代的一个古城墙遗址就在河南郑州。郑州呢，又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当时是建立交桥建得非常早，这就是我和山东比啊，我不知道和你们家乡怎么样比较。那山东省那时候，最起码就立交桥比河南郑州可能晚10年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郑州现代化城市，郑东新区的建设，它那个设计就是完全是听说是一个日本设计师设计的，它的繁华程度，据说是要超过日本哪个城市我不知道，对，因为它是平原嘛，所以说它建筑起来非常的容易，并且北边是黄河，然后呢也有水系，就那个整个的城市就是有水有山，西边是邙山，有水有山，非常。
对，作为这个郑州，作为这个航空还有高速公路等的这个交通枢纽，我相信是被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所熟知的。因为比如说坐高铁的时候，总会在这个频繁的在郑州中转。但是郑州旅游，哎，让叶子一想，好像突然就冒不出什么东西。那不知道 Frank 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推荐的呢？
郑州旅游一个最有名的，你如果想不到的话，很可能就太不了解了。就是说有一个少林寺。
哦，少林寺当然是天下功夫出少林嘛，少林功夫甲天下，少林寺真是赫赫有名了。
对，少林功夫，人家说美国影响美国的三样东西嘛，一个是功夫，还有一个是中医， 还有一个是中国的饮食三样东西嘛，两样基本这三样都和河南有关系，中国功夫
在，
就在
还有这个中医，对
对中医，还有一个美食，
还有美食，
对，
当然这个节目总是少不到要聊到家乡的味道，在这个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定会来重点聊聊这河南有什么好吃的。要不我们先从这个少林寺开始讲起吧。少林寺也算是这个国家五 A 级景区了，不知道你们俩去少林寺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对啊，我最早少林寺的时候去少林寺的时候，那是在19岁的时候，那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去的。然后呢第二次去是在30多岁去的。最早去河南少林寺的时候，那时候河南少林寺已经非常有名了，因为80年80年的时候那个李连杰拍摄的那个少林寺就是闻名全世界。人们就开始很多人要到少林寺学功夫，少林寺那时候的周边的建筑还没完全设计。少林寺去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就和电影上不一样，它是好像一个普通的寺庙，很小的一个寺庙，并不是说非常大，因为电影上描写的它的场面是，特别是少林和尚在少林那个少林寺门口练功的那个广场是很大的，但是好像不是非常大。但是呢进到少林寺里头呢，就看到很多碑文呢，有唐代李世民写的，好像还有清朝康熙不乾隆写的碑文，还有历朝历代的各种不同碑文，知道他的一种，还有他的那个塔林，就知道他那个历史的厚重性，就是真是叫肃然起敬。我记得我当19岁去了，有看到一个扫地僧，就是我们经常说一个扫地僧就世外高人嘛，在少林寺大扫卫生的时候，我还当时给他照相，我想着他很有可能就是有那个金庸小说里说那个特别高手，就是把慕容复还有谁了我忘掉了，和那个萧远山两个人不是摆平了那个扫地僧。
对，扫地僧可能就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了。
啊，得道高僧了。
对的。那么在晚间这个10点15分的时候，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听 Frank 聊一聊河南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与您在电波相遇。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这个河南安阳的女婿 Frank 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他熟悉的河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安阳，也聊到了洛阳，还聊到了这个郑州。刚才没有讲完郑州，接下来就继续跟我们唠一唠你熟悉的郑州是什么样子的吧。
嗯，还有那个就是讲到郑州，我记得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博物馆，河南省历史博物馆，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那是中国十大博物馆之一。这个博物馆博物馆的一个陕西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河南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是中国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我觉得是最值得看的三个博物馆。这样。就我
这三个博物馆是最值得看的。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电波前记个小笔记，去河南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造访三个博物馆了。
对，
那么其实我听过一句这个古诗啊，叫做春风一夜吹香梦，又逐春风到汴京。这里指的汴京呢，其实就是之前 Frank 在节目中提到的开封。你也提到了在之前呢，这个河南省的省会其实是在开封的。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对开封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 Frank 要不要顺便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开封呢？
这个开封呢被称为八朝古都。我最早呢了解开封是从上大学的时候，余秋雨写了一个散文集啊，这个散文集写了中国的七大古都，北京啊、南京啊、西安啊，还有几个城市我忘掉了，唯独开封这个字用的字是最少最少。但是呢，就是后来呢，我呢就是开封，我是每年因为从山东要到郑州去嘛，就每次要路过开封，每年基本上都要经过，然后呢在开封要逛一逛。那开封这个城市是我觉得怎么讲呢？要生活，未来回国要生活的话，就适合在开封。开封呢，第一有温泉，第二呢，开封是中国好像是七个小吃的。有名小吃的这个地方，七个很多人不知道，知道不知道？七个，一个西安、南京、北京，还有什么成都？好像是，你想想和这都齐名的。但是很多人北京、成都很多知道，但是开封小吃不是非常知道。开封呢，从最有名的，它建都历史非常长，最有名的是在北宋的时候，那时候专门有本书叫《东京梦华录》。我记得开封那时候人口是达到150万嘛，然后呢，说伦敦那时候才30多万，还不是20多万，那时候已经相当富庶了，成为整个的世界的这么一个中心，最繁华的一个地方。这样的，然后呢，开封当时我去的时候，因为我是山东济南嘛，济南有个济南老城，见到开封老城的时候，我才知道济南老城是多么多么小。大概是济南老城的4倍或者5倍这么大，开封的这个原先那个老城市，这样。然后呢，开封呢还保留了有一条街道，因为大量的我觉得都毁坏了，就保留了一个叫书店街吧。这条街道是应该是还是民国的，因为开封历史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历史上它是那个兵战争所冲击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历史上有多次黄河把它淹掉了，所以说人家说开封城下落了7座城，就是完全是黄河把它那个沙子把它掩埋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城市应该是在民国时候建立起来的，很多的龙亭啊，就看到我们这个为了仿宋建筑嘛，龙亭啊，还清明上河园啊，应该都是现代的建筑，不是过去的开封，过去最辉煌时代的开封已经被淹没了，这样的。
对的，就像 Frank 描述的一样，余秋雨先生呢其实是在《文化苦旅》这个《五城记》这一文中描述过开封，他好像是这描述的：开封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朝，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但眉宇间依然气宇非凡。省会在郑州，它不是 但是这是他的幸运，曾经沧海难为水，老态龙钟中的旧国都把茫茫颠颠的现代差事洒脱的交付给了邻居。所以说开封的这个开封的绘画灵秀，开封的书法雅致，开封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了解的。
对，你讲的非常正确。
对，那既然今天的节目我们之前 Frank 已经提到了，好像这个七大名小吃之都，对吧？这个是很，
我记得了啊，因为我这个来美国这六年，我都每天忙忙碌碌的，我不知道表达是否准确。我记得在国内的时候，我好研究这个。
对，那既然讲到好吃的，你也提到了，其实无论是美食还是这个医学，还是或者说这个文字，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河南省有关。那我们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进入这个美食环节了。我觉得豫菜相对来说可能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不太熟悉的一个菜系，但是它同时又是中国最古老的一个菜系，是中国八大名菜的这个母菜，而且洛阳水席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也是都听过的。那么去河南到底要吃些什么，来给我们揭个秘吧。
这个河南省的，其实之前我对菜是，我对菜很有研究的。当时我记得刚来美国，小袁开场问我最大理想做什么，我最大理想做个厨师。我呢对什么粤菜啊，什么杭帮菜啊，川菜啊，之前是看的书特别，对豫菜我一直没有很大的这个研究。后来在出国前的时候，我看了中国的一个就是一个美食栏目，就好像是《舌尖上的中国》吧，好像那时候已经有了，才知道中国有四大厨师基地，其中一个就在河南。河南长远是中国北方菜的一个发源地，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其他你知道不知道，我们这个扯就扯得太远了。河南菜呢，总体来讲呢，不是这么甜，也不是这么咸，也不是这么辣，也不是这么酸，它比较中和的豫菜。然后呢，讲到各地小吃，河南省大概我记得有几个县级市，每一个市每一个地市都有它的一个传统名吃，并且这个传统名吃都是中国很多美食的发源。我给你举很简单一个例子，开封的包子非常有名。开封的包子，北宋灭亡之后，北宋的这些贵族还有一些手艺人跑到了南方，跑到杭州，就把包子带到了那个杭州。据说杭州那个对包子的称呼，就是这种称谓，还是河南口音。是这个我在郑州听那个一个朋友讲的，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河南包子小笼包嘛，小笼包你看我们吃的，包括这个鼎泰丰的小笼包，那是来源于河南开封的包子，这样的。
哦，原来是这样。今天晚上
每个都有文化发
源，包子也是。
对，包子。对，你还在讲到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就是南方的很多的那个叫名吃，你还有个这个叫北方那个名吃，山东的吧，一个扒鸡，我不知道你怎么，德州扒鸡。
德州扒鸡，对
对
对, 对。
但是德州扒鸡来源于哪呢？德州扒鸡是来源于河南的道口烧鸡。哎，是
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就是、河南人，我认为河南人太低调。就是说因为他文化太深厚了，讲出任何东西都是值得你去追溯的，所以说他干脆就不讲了嘛，所以说然后呢很多老百姓都不大明白，这样
啊。那除了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包子还有这个扒鸡之外，那么去河南吃什么是最正宗的呢？
河南最正宗的有一个就是被称为销魂面，销魂面就是河南
销魂面。
哎，销魂
河南烩面，
哎，河南第一面叫那个叫河南烩面。河南烩面是这样，河南烩面当然有很多种传说了，来源于民间。然后呢，一些人们因为图方便嘛，就把各种吃的，像一个金针菇啊、木耳啊、豆腐皮啊、海带啊，就放在一起，就炖煮汤，然后把面条，因为比较河南那个兰州拉面比较复杂吧，拉的比较细，他就。河南人就创的比较宽的一个面叫烩面。烩面呢就以羊肉烩面为最著名。最著名呢，因为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烩面，口味不一样。我吃过各种各样的，我吃过安阳的烩面、焦作的烩面，还有开封的烩面、郑州的烩面，每个口味都不一样。洛阳烩面不一样，但是郑州烩面最有名。
郑州烩面最有名，
对
的，有一个小冷知识叫做河南三大小吃嘛。刚才我们的 Frank 已经提到了两个，一个是开封的包子，还有一个是郑州的面，当然这第三样就是洛阳水席。洛阳水席是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反反复复提到的，那我们就重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洛阳水席，洛阳水席应该怎么吃呢？
洛阳水席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洛阳水席？你是不是研究过？
没有研究过，但是这个洛阳水席确实是这个赫赫有名了，算是。
洛阳水席，我是专门到那个就是洛阳吃水席的最有名的一家，这个店名我忘了，也是个传统名店，去吃的。它实际上是就是它有个很有名的菜叫牡丹燕菜，它是比的用萝卜刻的这个牡丹花的样子，因为牡丹花比较花瓣比较大嘛，比较复杂嘛，你看它把萝卜削得非常薄，然后做成那个牡丹花瓣的样子，又配上那个我记得配上那个鸡蛋，摊成的鸡蛋皮切成非常非常细丝，最后然后用高汤吊，用各种火腿啊，就用金华火腿啊，比如我记得鸡啊，还有什么可能海鲜的那个扇贝啊，吊的那种高汤。这个高汤呢，不是像我们吃火锅的那个豆捞房弄的那种清浓汤啊。它是一种清汤，所以说当一个牡丹燕菜，就是把一个就是你吃这个菜的时候，一个这个盘子很大，放在那个那边就好像一个牡丹花盛开在水里，就能做到这么逼真，口味呢非常的清鲜。这就是我记得的一个洛阳水席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菜，就是牡丹燕菜。其他还有其他我已经确实已经忘了，时间太久了。
对，这种其实我记得之前好像有这个冷菜叫做国色天香啊，也是非常的这个有洛阳特色。对，其实这个没，我们都说吃饭要这个色香味俱全嘛，这没有想到今天 Frank 这么一描述，好像就感觉是自己吃上了这个洛阳水席了。当然我相信身临其境去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去这个洛阳，不妨尝试一下这个赫赫有名的这个洛阳水席。千万不要忘记了 Frank 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做牡丹燕菜，对吗？
对，牡丹燕菜。
对的，晚间十点半的时候，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今天 Frank 也跟我们聊到了特别多跟历史文化相通的东西。那么其实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想跟你聊聊，哎，最近一次你回这个河南是什么时候呢？
最近回去的话是在2017年回去的。
哦，就大概是三年前了。
对，三年前。
那么上一次回河南的时候跟之前你说可能一年都要回去三四次的那个时候相比，感觉河南这些年变化大吗？
哦，河南变化还是非常，它一直不断在扩，特别是刚才我讲过的镇中心区的变化，那绝对是一个大城市起伏。并且呢，河南呢，因为这个郑州呢有点像模仿北京的感觉，搞一环二环三环四环，可能五环可能六环，未来拓展下去。嗯，是这样，它未来肯定是中南地区的中心。原先很早的时候，在我那时候小的时候，那时候是以武汉非常，但是现在我总觉得郑州的这个地位已经超过武汉了。它像刚才讲的，我们所了解的，包括苹果手机也是在河南好像郑州生产。我们了解的就是说，很多的你什么三全汤圆、水饺，你可以，你将来你到超市逛百家，逛那个大华什么，你看到很多汤圆啊，还有什么粽子啊，速冻粽子啊，很多都是河南生产的。这样。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对，你想很多的事你根本就想不到的。所以说河南，我总觉得河南未来应该是成为中国应该来讲最好的地级市吧。就最好的省嘛，应该是。
对，当然从您今天晚上这个描述当中，我也体会到了您作为一个河南人一个河南女婿深深的骄傲感。
对，是这样的。
对，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不知道您的夫人还在您的身边吗？
在在在。
嗯，
其实我讲的河南连万分之一都不到啊，河南太多了。
主持人你好。
对，和南能讲的东西太多了。那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要不请我们的王女士简单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推荐吧。
因为我觉得河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就是武术，因为我是自幼练武术吧，所以说呢，因为河南有两大拳种，一个是少林拳和太极拳，因为我是从我父亲就练武术，所以说我从小就跟着我父亲练，后来6岁呢又练武术。我觉得如果大家想去学武术，了解中国的这个武术文化的话，也是在河南会有很多的惊喜的发现。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在旅游的时候去看看，去品尝品尝河南美食，然后也可以到少林寺，或者是还有太极的发源地河南温县陈家沟，它已经是世界陈氏太极拳，那个刚刚被批下来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那个传承项目，联合国批下来哈，联合国的，对，所以说我觉得河南的武术文化也是它，很值得去那个写上一笔的。
对，真的是非常有趣。这个女侠你好了，这个在晚间节目的时候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聊这个武术了，但是我相信对武术文化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经过两位的这一点拨，相信下次去了解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了。那么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开头的时候 Frank 也提到了，今天是两位组建的这个家庭在美国的整整6年的时间，这6年我相信远离家乡，你们对家乡有很多的期待跟不舍，那么在6周年之际来聊一聊家乡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故事，对你们来说也一定是意义非凡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叶子就祝愿你们一家能在西雅图的发展越来的越顺利，而且你们对家乡的热爱今天通过电波已经传向全世界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那在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晚安吧。
好，向大家问好，给大家晚安，然后呢欢迎大家多多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台的节目，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热爱中国，热爱文化，然后热爱大河南。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给这个机会。
对对对，谢谢两位参与今天节目，那下周一的时间我们听众朋友们不见不散，感谢。
好，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